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在整个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西欧的啤酒消费量急剧下跌。到了公元一世纪末，在北桑松地区饮用的葡萄酒又超过一半产于高卢的葡萄园。新的食物需要新的餐具。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起，罗马大量生产的餐具是一种精美而光滑的红色陶器，是用模具压成而不是拉坯成型的，上面是有精致的贝壳浮雕。由于其主要生产中心是阿雷提乌姆，因此它们被称为阿雷提乌姆陶器。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和欧洲西北部，这种样式的陶器都大受欢迎。公元一千年前后，高卢的阿雷提乌姆陶器市场已经十分庞大。在高卢的南部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作坊，专门仿制阿雷提乌姆陶器来满足当地的需求。这些当地作坊中最著名的位于法国南部米约附近的拉格劳菲森科。公元一世纪后半期，这里的生产规模令人震惊。从这一个作坊生产出来的餐具不仅遍布高卢各个行省，甚至在遥远的不列颠南部和北非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在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高卢罗马家庭文明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使用拉格劳费森科生产的罗马风格的廉价阿雷提乌姆陶器做餐具。对于拉格劳费森科的陶器生产流程，我们有很多了解。当一批陶罐即将被烧制时，负责这批陶器的工匠的名单会被刻在一个盘子上，和陶器成品一起烧制，然后保存在作坊的档案室。有160多份这样的名单流传下来，使用的是令人困惑的拉丁语和当地凯尔特语的混合体，这表明这里的工匠们习惯于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来回转换。这些名单上的一些工匠仍然拥有传统的凯尔特名字，如森图斯莫斯、佩特里克斯和马图基努斯，而也有些已经采用了不错的罗马名字，如科尔努图斯、塞古都斯和阿尔比努斯。每一个成品陶罐上都印有其制作者的名字，但是此时情况开始变得奇怪起来。在这些印在陶罐上的制作者名字中，这些名单上的凯尔特名字一个也没有出现。陶罐上制作者的名字都是其凯尔特名字的拉丁版本，森图斯莫斯变成了普里摩斯，佩特里克斯变成了夸图斯，马图基努斯变成了菲利克斯。在消费者买到产自拉格劳费森科的餐具时，他在上面只能找到受人尊敬的拉丁文名字菲利克斯。他无从知道这个菲利克斯其实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凯尔特人，他的真名是马图基努斯。事实上，拉格劳费森科的这些陶工们想要装得比他们实际上更加罗马化一点。拉格劳费森科这些冒充罗马人的陶工很好地表明，要想判断在罗马征服之后，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各种当地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幸存下来，这是很困难的。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只有两种，在西部行省和北非使用的是拉丁语，在埃及和东部行省使用的是希腊语。即使在东部，有关罗马行政的关键文件也必须用拉丁语，至少直到公元三世纪早期都是如此。这些文件包括可以为罗马公民权提供证据的出生证明以及遗嘱。罗马帝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书面证据有很多，如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沙草文书、写字板、陶器上的印章。乍看之下，当时的帝国在语言上高度罗马化，使用的全部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仅仅在小亚细亚半岛，我们就找到了成千上万份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他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后的三个世纪。这些铭文绝大多数用的是希腊语，相比之下用拉丁语的要少很多，但是数量依然很可观。 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各种当地语言完全缺席，如吕基亚语、吕底亚语、加拉泰语和卡里亚语。只有在内陆的偏远乡村，在公元三世纪的几十块双语墓碑上，我们才能看到弗里吉亚语。此外，我们还发现了非常稀少的皮西迪亚语文本。仅仅从书面证据来判断，我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当地语言，即便不是在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消亡，也在罗马征服的过程中消亡了。可是，当我们在公元一世纪中叶的新约《使徒行传》中读到，当使徒保罗和巴拿马到达罗马的小殖民地路斯德时，当地人用吕高尼的话将他们呼为神灵时，这简直让人大吃一惊。吕高尼语一个词也没有流传下来。显然，无论是在拉格劳费森科还是在路斯德，官方用语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之间都是有巨大差异的。对于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文化健忘症，最惊人的例子可能是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沿海的迦太基人社会。和铁器时代欧洲那些分散的文明化之前的社会不同，地中海南部和西部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有高度复杂的城邦文化，有着他们自己繁荣的历史和文学传统。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灭亡时，藏有迦太基人文献的图书馆被瓜分，落入北非的小王公们之手。一位名叫马哥的人用迦太基语写了一部28卷的农业专著，被带到了意大利，要被翻译成拉丁语。在罗马帝国，迦太基语事实上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用迦太基语写的长篇铭文被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末期，更短的文本一直到公元三世纪还在出现。在公元四世纪末期和五世纪初，迦太基语仍然广为使用，不仅仅在北非的乡村，甚至在西波城圣奥古斯丁的宗教集会上。尽管如此，和高卢的情况一样，在迦太基非洲，罗马征服之前的记忆的也被有效地消除了。我们无法写出公元前146年之前腓尼基人的历史，没有人认为罗马到来之前迦太基人的历史值得铭记。在西部古老的腓尼基世界，一些居民实际上很高兴看到迦太基人历史的终结。在罗马将迦太基夷为平地一个世纪之后，在原迦太基的旧址上，尤利乌斯凯撒建立了一个新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殖民地，仍然称其为迦太基。这里最终发展成为帝国西部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在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一位名叫克拉西奇乌斯·塞肯迪努斯的帝国官员声称，他在迦太基找到了一段古老的铭文，上面是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庆祝公元前146年灭亡迦太基的原文。塞肯迪努斯把铭文重新刻了一遍，仍然按原状立了起来。公元三世纪，罗马迦太基的公民仍然可以沉思小西庇阿当年的话，体会他看着迦太基的废墟和那些胆敢反对罗马者的尸体时的志得意满。对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迦太基居民来说，这是他们可以得到的迦太基历史的唯一版本。罗马统治对于西部行省人民宗教生活的影响尤其难以定论。被罗马征服之前，高卢北部的凯尔特部落似乎都有他们自己崇拜的富有地方色彩的神灵，比如穆罗神，仅仅在卢瓦尔河北部雷恩、南斯和勒芒之间的三角地带受到崇拜。在罗马征服之后，这些当地神祇大部分幸存下来，和数量十分有限的几位罗马神祇合而为一，尤其是马尔斯和莫丘利。例如法国东北部香槟地区的雷米部落所崇拜的主要神灵是卡姆洛斯。到了公元一世纪，卡姆洛斯被视为罗马战神在当地的化身，以战神卡姆洛斯的新面目，这位神灵继续担任雷米人及其位于兰斯的新城市中心的主要守护神。乍看之下，我们很容易认为像卡姆洛斯这样当地神灵的幸存表明了对罗马化过程根深蒂固的抵抗。 虽然雷米人现在乖乖地刮掉了胡子，开始吃烤面包、喝葡萄酒、学习拉丁语，但他们在骨子里仍然是崇拜卡姆洛斯的凯尔特人。这种观点的问题是，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雷米人在极大的程度上已经将自己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利益等同起来。在通往兰斯纪念性城中心的路上有四个凯旋门，其中一个是战神门，保存相对完好。在中间的拱门上刻画的是战神卡姆洛斯的形象，东边的拱门刻画的是母狼为双胞胎兄弟罗姆路斯和雷穆斯喂奶的情景，西边的拱门刻画的是利达和天鹅。一眼看上去，这些形象很让人困惑。两侧的拱门上刻画的似乎都是罗马建成神话的情节，而不是凯尔特的雷米人。利达和天鹅的后代是海伦，特洛伊战争因他而起，因此在间接意义上他也和埃尼阿斯建立罗马城有关。雷米人和罗马建成神话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似乎合理的说法是，兰斯战神门上这些和罗马有关的形象是为了表明雷米人是罗姆路斯的弟弟雷穆斯的后人，这样一来，雷米人自然成了罗马人非同一般的亲属，甚至是兄弟。在本书中，这样的套路已经多次出现。面对罗马统治，这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反应。在保留传统宗教仪式主要元素的同时，雷米人也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的神话起源故事，而这个故事将他们和罗马帝国联系到了一起。显然，罗马征服之前，当地元素的幸存并不足以作为从文化上对罗马进行积极抵抗的证据。就拿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应该怎样理解2002年在伦敦南部索斯沃克发现的这段拉丁语铭文呢？为了皇帝的神圣意志，也为了战神卡姆洛斯，波维的公民提波里尼乌斯·凯雷亚努斯，伦敦人里的航海者。这段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晚期，是献给皇帝的神圣意志和战神卡姆洛斯的。献祭者有一个体面的罗马名字，即提波里尼乌斯·凯雷亚努斯，却是高卢北部博维的当地人，他自称是伦敦人里的航海者。我们应该可以将其视为在伦敦和高卢北部之间运输货物的航运公司的代理人。让人惊奇的是，他选择用 Mauritix 这个奇怪的词语来描述自己。这个词根本就不是拉丁语，而是一个古老的凯尔特语词汇，意思是航海者。拉丁语中的 Nauta 一词完全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他为什么选择用这个古凯尔特语词呢？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强调其本地凯尔特人身份吗？对于像凯雷亚努斯这样的人，其真正的文化归属很难确定。他是高卢北部的当地人，却有一个罗马名字。他崇拜的是表面上已经被罗马化的凯尔特当地神灵，以及在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本来可以用完美的拉丁语来书写献祭铭文，却选择使用当地凯尔特词语来形容他作为航海者的职业。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西部行省，对于罗马征服之前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记忆。征服之前，当地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比较可以接受的罗马历史。高卢东北部雷米的当地神话似乎是从罗马照搬过来的，依据的是雷米和雷穆斯之间偶然的相似性。当地语言急剧衰落，随着罗马化餐具和作物的传播，就连当地的饮食习惯也被完全取代。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分时，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罗马文化产物的传播相对有限，不仅希腊语幸存下来，对罗马征服之前的希腊的记忆也依然鲜活，在文化上依然十分强大。因此，对于公元后三个世纪东部行省的发展，罗马化一词显然并不合适。尽管如此，在帝国希腊语地区，罗马统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虽然这种影响不如在西部行省那样直观可见。公元一世纪， 口头和书面的希腊语比起古典希腊世界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几种格和语气几乎已经消失了，希腊语的发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字母 beta 中的 b 变成了 v， 单词 kai 通常被读作 kin。 然而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希腊语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排斥当时这种通用的希腊语，认为它太庸俗，不适合文学创作。他们想使用的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那种纯洁的雅典方言。关于古典时期雅典语的大部头字典、语法书和手册被编撰出来，帮助作家和演说家避免不合适的当代用法。对于用过时的雅典语 Raphonos 来指称卷心菜之类的做法，医学家盖伦称其为有害的假博学，仿佛在和600年前的雅典人讲话。在尼科梅底亚的卢基乌斯·弗拉维乌斯·阿里安和盖伦是同时代人，比盖伦年长几岁，他写作了七卷本的亚历山大大帝传，完全按照色诺芬的风格。而在年代上，色诺芬和阿里安之间的距离比我们和莎士比亚之间的距离还要大。有一篇演讲根据中世纪的抄本，其作者是公元二世纪的作家赫罗德斯·阿提库斯，他对古典时期雅典散文的模仿惟妙惟肖，以至于有些现代学者主张这篇演讲就是公元前五世纪时雅典的产物。对于赫罗德斯的模仿能力，这简直是最高的赞扬。这种古典至上的文化最终影响到希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希腊公民精英以古典时期雅典著名人物的名字为他们的孩子取名，例如图拉真皇帝的御医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乌里同就和公元前五世纪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朋友同名，他的孙子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梭伦则得名于公元前六世纪初的雅典立法者。此时的斯巴达是一个盛产橄榄的安静小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文化游客，这里的主要看点就是有机会亲眼观看传说中斯巴达的阿高盖教育制度，据说是公元前九世纪或前八世纪莱库古设立的。我们听说在公元二世纪斯巴达有一位头衔很独特的文官，即莱库古风俗的解说者，根据似乎可信的解释，他的工作就是当一个专业的全职导游。希腊和罗马的游客来参观斯巴达青少年的军事演习、摔跤和拳击，看他们玩一种粗暴的斯法瑞斯提克的球类运动，以及在阿尔特弥斯奥尔提亚节上参与一年一度的血腥活动及耐力的较量。在这个活动中，男青年们必须努力到达一个被执鞭者所保护的祭坛，显然经常会有人丧生。事实上，这种暴力活动很多都是一世纪后期的发明，目的是满足那些非斯巴达人关于莱库古教育的期待。正如在罗马高卢本土神灵的幸存一样，希腊人对于遥远过去的迷恋是否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罗马的抵抗呢？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的确，和西部行省相比，希腊世界城市的本地身份意识要强烈得多。公元三世纪中期，来自黑海地区的哥特人对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罗马行省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攻击。在267年和268年之交，雅典被攻陷。自从公元前一世纪初在米特拉达蒂战争中被攻陷之后，这还是雅典第一次遭到攻击。尽管如此，在年迈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赫伦尼乌斯·蒂西普斯的领导下，雅典人在一个偏远的阿提卡农村地区凑够了2000人的队伍，成功伏击并消灭了大部分来犯的哥特人。对于雅典人这次了不起的民众抵抗，我们很容易从将他们与其英勇历史联系起来的深层情感和文化纽带来解释。雅典人强烈的公民认同幸存下来，这种认同依然聚焦于马拉松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的伟大岁月。这很可能就是雅典民众能够有效抵抗哥特人入侵的原因，这和罗马西部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日益频繁的蛮族入侵， 这些城市很少能够组织如此有力的抵抗。公元二世纪时的希腊世界让我们想起的，首先是罗马征服之前，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世界。希腊化时代是有问题的，在这一时代，和罗马帝国的合作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是武力反抗。因此，这段历史被悄悄地从希腊历史中抹去，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从罗马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对于安全的遥远过去，希腊人强烈的怀旧情绪是应该鼓励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东罗马世界的文化中心，罗马的皇帝们炫耀一样的对雅典优待有加。到了公元二世纪中期，雅典已经取得了自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帝国之后从未有过的富裕和繁荣。二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皇帝哈德良将雅典作为友好希腊城市组成的新的泛希腊同盟的中心。泛希腊同盟是一个宗教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仪式性的机构，其实际功能非常模糊。在我们看来，有趣之处是哈德良在审核其可能成员时所使用的希腊性的定义。当然，斯巴达人被毫不犹豫地接受，那些声称是古老的希腊本土城邦后人或殖民地的城市也是如此。米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是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一个小城，也被纳入其中，因为他们是色萨利的马格尼西亚人殖民者，是最早进入亚洲并定居于此的希腊人。公元135年，利比亚城市托勒密巴卡向皇帝哈德良请愿，要加入这个泛希腊俱乐部。巴卡人对成功寄予厚望，因为人们一致认为巴卡是西兰尼的一个古老殖民地，而西兰尼已经每年派两名代表参加泛希腊同盟的大会。然而，哈德良指出，巴卡已经被埃及的马其顿国王改名为托勒密了，因此按照道理，巴卡人不能拥有和他们的邻居西兰尼人同样的地位，因为西兰尼人的血统是纯种希腊人，具体说来是多利安人。妥协之后，巴卡人被允许每年派出一名代表参加同盟大会。也有一些奇怪的成员加入了哈德良的泛希腊同盟。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中部山区的欧麦尼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乍一看来，加入泛希腊同盟的可能性不大。这座城市的历史很短，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和托勒密巴卡一样，这个城市得名于希腊化君主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的国王欧麦尼斯二世。他于公元前二世纪六十年代建立了欧麦尼亚，作为和加拉泰人边界上一系列军事堡垒之一。但是到了公元二世纪，欧麦尼亚人神奇地获得了一个可以和希腊本土任何一个城邦相媲美的过去。他们自称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阿尔戈斯的殖民者的后人。这些殖民者在英雄时代末期迁徙到了小亚细亚。他们这样说的证据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从他们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故土流亡期间，他的一个儿子许罗斯来到了欧麦尼亚，并且开心地留在这里。凭借他们的阿尔戈斯血统，欧麦尼亚人被接纳到泛希腊同盟之中，并从此在铭文和铸币上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欧麦尼亚亚该亚人。这无疑会让托勒密巴卡的公民十分恼火。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的结论，无论负责审查泛希腊同盟成员资格的人是谁，他都应该被解雇。虽然如此，这段情节依然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欧麦尼亚人在英雄时代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哈德良还是选择支持他们。这背后有很现实的原因。欧麦尼亚是罗马在亚细亚行省主要军事要塞的所在地，因此对于罗马对该行省的管理来说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青睐的希腊同盟缺少合适的非凡历史，只要发明一段这样的历史就可以了。阿佛洛迪西亚城也坐落于小亚细亚西部，与欧麦尼亚基本上是同时建立的。 由于他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就一直忠诚于罗马人的事业，因此这个城市拥有自由城市的特殊地位，最终成为后来卡里亚行省的都城。作为罗马在小亚细亚最坚定的同盟，该城需要一个与之相应的显赫血统。于是公元一世纪末期，在阿佛洛迪西亚一座新的巴西利卡被施以这样的浮雕，上面描绘的是这座城市新发现的创立者，最突出的位置是希腊英雄伯勒洛峰与其飞马珀加索斯的形象，他正在咨询德尔斐阿波罗预言，想必是正在接受建立阿佛洛迪西亚城的神意。这样一来，阿佛洛迪西亚城的源头就比特洛伊战争还要早，这一发现让罗马皇帝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更加优待他，而不是他的邻居。欧迈尼亚和阿佛洛迪西亚为自己发明令人尊敬的早期历史的做法，让人不由地想起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美塞尼城邦建立时为自己发明的历史。显然，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罗马化的程度远没有西部行省那么大。在西部，罗马化的过程意味着对当地语言、历史和罗马征服之前生活方式的整体消除。相比之下，在东部行省，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古典主义，是和同质的、没有威胁的希腊模式的一致。这种古典主义的文化安全地聚焦于遥远的过去，代表着对罗马统治这一现实的另外一种反应方式。